好，来，列王记上十八章41节到第45节，这里说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旗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我们就读到这里。昨天我们优势的开播典礼，感谢神，我们有各界的人士一同来参加，一同来庆贺。这是教会进入媒体的一个新的纪元，不但我们可以开始制作一些高品质的电视节目，而且现在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的平台来影响社区跟文化。你们要知道，要制作一个好节目是一回事，能够拥有一个媒体的平台跟通路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当你掌握了通路，你其实就掌握了节目的内容。这就好像以前在美国，电视台只有三家 ABC、NBC、CBS， 很多的节目是否能够被推出给广泛的大众来观赏，都取决于这三家电视台的决策单位。你知道，这就是影响力，这是影响力决定什么节目要被播放出来与否。但自从这个有线电视跟所有的信号电子化之后，就带来一个新的竞争的平台了。现在是多少的电视台百花齐放，不是吗？每个电视台都可以决定他自己的节目内容，不再像以前了三家独大，现在有各式各样的 channel， 各自掌握住不同的节目的内容。我们看见啊，现在甚至最流行的是 HGTV 啊，修房子的 channel，food channel 是关于煮菜的，都非常受欢迎。你发现各有各不同的诉求，各有掌握不同的节目内容，所以拥有通路是非常重要的。拥有通路，你就掌握影响力。你们弟兄姐妹，这些年我真的看见神一直在不断带领我们教会扩展我们的视野。你还记得神去年给我们教会一个主题，就是创造文化影响世代。我越来越看见这不只是个年度的主题而已，这根本就是一条道路嘛，是一条我们向来未曾走过的道路，但也是神所命定要我们走上的道路。而媒体跟电视台就是神所给我们能够影响世代的一个管道。阿们。我们看见神在过去这些年，我告诉你，真的是不断在扩张我们的境界，扩张我们的梦想。以前我们所想到的就是一间教会，现在神要我们做的是进入万国万民当中。以前我们所想到的是建造教会而已，现在神要我们做的是要影响世代。一方面我们感觉到非常兴奋，看见这些年神真的扩张我们的视野，但另一方面神也再一次提醒我，梦想越大，祷告要越深刻。Amen。 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什么？神的灵方能成事嘛。唯有祷告才能够带来生命跟侍奉上的突破。也许你说，牧师，哎呀，我的祷告非常枯燥乏味啦，难道还要继续祷告下去吗？是的，无论你的祷告多么枯燥乏味，你都要继续祷告下去。跟你妈说，你要继续祷告下去。 就像以利亚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一次又一次的祷告，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嘛，什么事情都没有，不是很乏味的事情吗？但是我们看见以利亚在这里就持续不断的祷告，直到神的工作开始实现。同样弟兄姐妹，你今天要不断的祷告，继续的祷告，因为唯有透过祷告才能够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迎接神又大又广的工作。 Amen。 那你说牧师，我们应该为哪些事情祷告呢？今天早上要四方面，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持续为这四方面来祷告。第一方面，要为你生命的更新来祷告。跟你们说，为你生命的更新来祷告。为什么需要为我们生命的更新来祷告？因为如果我们生命不被更新的话，我告诉我们里面就充满了旧有的东西，充满我们老我的生命，充满了旧有的生活的习惯，充满了过去文化所带给我们的传统的包袱跟束缚，甚至在你生命当中充满了过去的失败、挫折跟失望的感觉，而且你发现这些过去在你的生命当中好像不断的累积累积，越累积越多，以至于主的生命在你里面根本无法永留，主的生命在你里面好像动弹不得。这就好像在你家里面一样，衣柜一样嘛，回家看看你家的衣柜吧，好像30年前的衣服还在那里耶，你还依依不舍啊，多少的回忆在其中啊。我告诉你，以前穿的再美丽的衣服，我告诉你现在已经不合穿了啦。就算你说牧师还合穿还合穿，已经不合时了啦，赶快送出去吧，跟你妈说赶快送出去。你家里的 garage 也是一样啊，多少不知道什么东西在里面， junk 堆积如山啊，你就是舍不得把它割舍出去。多少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如此，多少旧有的事物，多少的回忆，甚至多少创伤，多少生命当中的情节，好像紧紧地抓住我们，让我们的心无法得到自由，无法得到释放。多少时候你常常想回忆到那些痛处，以至于这些你的过去占据你的心里面，让神的江河不能够来涌流。这些过去的回忆，一切的事情好像阻挡了江河的涌流，好像神的生命在里面只是像死水一滩，动弹不得。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要明白在你里面主的能力是极其浩大的能力，在你里面是有主的生命，在你里面主的生命是有得胜的能力的，主的生命带着十字架的能力，断开一切黑暗罪恶的权势，没有任何的罪恶再能够辖制你，在你里面有主得胜的生命，主的生命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能够一次次提升你，胜过一切的环境，甚至胜过一切死因的幽谷。主的生命是带着五旬节的能力，使你侍奉有果效，生活有能力。 Amen。 那你说牧师，我是为什么感觉不到呢？很多基督徒常觉得我感觉不到神浩大的能力，我告诉你为什么。就像有时候你去水坝去参观，你明明知道水坝里面充满了能力，那是发电的来源，但是你去水坝看，怎么看你都看不见任何能力，你所看见只是平静的水而已，哪来的能力？你也感不到任何的能力。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水坝的水闸被打开了，在那一刹那，你忽然看见极大的能力被释放出来。 同样的道理，在你生命当中，好像你感觉不，你说牧师哪里有神的能力，感觉不到，因为水闸的门没有被打开了。在你生命当中，水闸的门是什么？我告诉你，很清楚的告诉你，那就是你对神的顺服了。跟你朋友说，就是你对神的顺服。什么时候当你开始真的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我告诉你，水门就被打开，神的能力就能够像江河一样涌流出去。什么时候在你生命当中，你对神决定说，我不要再容许旧事再来辖制我。当你在神面愿意顺服，说真的放下生命当中一切旧有的事物，除去生命中一切的难处，我告诉你，顺服常常就在一念之间。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你觉得很难顺服，其实什么时候当你决定了，就在一念之间，我决定要顺服，就一念之差。当你一决定，就发现神的能力就能在你生命当中释放出来。Amen。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生命里面，主的生命的光景是如何？你没想到过？是的，主与你同在，但主生命的光景是什么？是被很多你旧有的事物夹住了，动弹不得了。还是你今天愿意在神的面前降服，在神的面前，过去所有这些在你心灵生命中缠绕你的事情，你愿意说为主的缘故放下的 let go， 放下这一切，好让神的江河重新能够涌流。这为什么你需要为你生命的更新来祷告？你每一天都需要为你的更新来祷告。 Amen。 我再举个例，就好像海绵泡嘛，当海绵泡已经吸满了水之后，你再有些新的水进来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吸得满满的。你怎么样能够让那个新的水能够进来？只有当你把旧的水挤出去，新的水才能够被吸收进来嘛。多少时候你在主日崇拜当中，你呼求着主啊，求你降下新的恩典、新的恩膏、新的恩典、新的恩膏。但是如果你生命当中充满了旧的水，再多新的恩膏降临下有没有用呢？没有用，你没办法吸收任何的恩典了。唯一你能够吸收神恩典的方法，是你能够放下你旧有的生命的东西。无论今天缠累你的，无论叫你生命当中让你忧虑烦恼充满恐惧的事物，抓住你的心里面的创伤的事情，什么你因为主缘故放下这一切，当你一决定放下，一决定顺服下来的时候，你要看见神的能力开始释放在你生命当中。 Amen。 第二个你要为祷告，是要为你环境的突破来祷告。跟你保证，为你环境的突破祷告。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跟第三节这里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在这里保罗对祷告好像有一个很特别的体认，他看见祷告好像是叩门一样，好像是一个开门的动作。他说，你们要为我祷告，好让摆在我面前那个环境的门，本来是关闭的那个环境的门能够被打开。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好像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好像遇到一个关闭的门，好像无法突破，所以邀请弟兄姐妹要一起祷告，能够打开这个环境的门。同样弟兄姐妹，今天当你在面对生活各样的难处，多少时候你面对的关闭的门摆在你面前，在生活当中面对跟工作的难处，身体上遇到病痛，家庭里面的困境，好像你觉得一个又一个关闭的门摆在你面前。甚至在福音的工作上，我们也看见多少时候在人的心中被坚固的营垒所捆绑，人的心无法得到释放。多少一些国家里面，你看传福音很困难。我最近特别，我们为哈萨克一直在祷告，因为哈萨克以前比较开放的政策，现在越来越缩紧。我们的牧师好几次告诉我们说，现在很紧张，请你为我们祷告。所以今年我们都不敢派短宣队去， 我们怕影响我们当地的教会。你看很多的国家，你看见好像那个门在关闭，我们要看见很多时候当你遇到关闭你怎么办，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祷告，祷告直到神能够为我们预备敞开的门为止。你们不但是祷告，保罗在这里说还要怎么样，恒切的祷告，不是只有一次迫切的祷告，一次迫切的祷告我们都会 alright 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喊出啊救我，都会，我们都会，但是在这里说不是只有一次迫切的祷告，而是要恒切的祷告。就好像以利亚在这里的祷告嘛，以利亚在神面前为了干旱的情况在祷告，当时以色列地已经三年没有下雨了，似乎那是一个不可能的环境，不可能的光景，可是以利亚就是持续不断的祷告，一次又一次，就像在叩门一样，祷告了一次派仆人去看，哎，有没有什么动静，仆人回来说什么都没有，再祷告，再派仆人去看，仆人回来说什么都没有，再祷告，再派仆人去看，仆人说什么都没看见。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啊，凡事不过三嘛、啊、对不对，换了我们哈，三次没有，算了吧，算了，没用了。但是以利亚持续不断的祷告，一直到第七次他看见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他就知道神的突破要降临了。 Amen。 果然在第四十五节，非常喜欢第四十五节这一说，霎时间，哇 I love it， 霎时间好像小说一样，忽然你祷告了好久好久好久，好像什么都没看见，但是我告诉你，神的工作就是忽然间会临到。 Amen。当你面对艰难的环境，无论在工作上，在家庭上，在侍奉当，你最需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情，永远不要放弃，持续的祷告，为你的环境来祷告，来叩门，直到神为你开门为止。 Amen。 跟你旁边说永远不要放弃祷告，跟他说，因为你的神今天仍然能够在你生命当中伟大奇妙的工作的。 Amen。第三件事情，你要祷告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跟你们说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哈巴谷在这里，好，耶和华我听见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什么作为来，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很有意思，哈巴谷在这里在祷告为复兴祈求的时候，他没有说复兴你的真理、啊、他说复兴你的作为来。一方面我们是要传讲神的真理，特别在这样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时代今天更需要看见是神的作为。 Amen。 因为这个时代已经看够了，当神不工作的时候罪恶是怎么样横行，我们已经看够了。这个时代需要看见的是，当神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所能够带来翻转生命翻转社区的能力。今天你的心渴慕看见神的作为吗？在你的人生的道路当中，你渴慕看见神的恩典，神的复兴临到吗？想想看，在你生命中过去你所渴慕追求的是什么？难道不就是学位、工作、家庭、生活的保障吗？回头看看你所渴慕所祈求的，你不都得着了吗？但你有没有想到过，为什么从来没有经历过神伟大的复兴降临呢？难道是因为神不再工作了吗？还是因为我们不再热切的渴望神的作为呢？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听爱德华米勒牧师，他是一位在阿根廷大复兴被神所使用的一个牧者。有一次当我听到他的信息，讲到他一生在神面前经历过七次大复兴，七次，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我痛哭了一个钟头。我说主啊，我们也要，我们也要。我告诉你，那是一直到如今持续让我心中有动力的原因。很多人常说，牧师你是一个很有火，你火能够继续来，为什么？到心中渴望，那个火就是渴望，深深的渴望能够在这样的世代看见神的作为来，那个渴望直到如今没有减少过，那是我心中有火的原因。第二点，我看见今天多少的基督徒对神的工作存着观望的态度而已。啊，有也好，没有也 OK。我告诉你，如果你对神的工作随神所存着观望的态度，你寻求观望，你就得着观望了。你永远在观望。那你需要热切的回到神面前，主啊，我们也要，我们要经历你复兴的作为来。求你在这些年间显明你的作为在我们中间。第二点，我们需要回转到神面前，深刻的来祷告。最近我重新有一个负担，我们真的要重新为礼拜三晚上祷告会来祷告，求神要重新点燃整个教会祷告的火，因为复兴一定从祷告开始的。特别是教会越来越大，我说过多少次，很多时候队伍的前面跟队伍的后面相差十万八千里，想法也十万八千里，我们怎么能够同心合意向前行？除非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来祷告。阿们。我鼓励你从今年开始有时间的话，鼓励礼拜三晚上来参加祷告会。我也特别鼓励牧区小组长带领弟兄姐妹一同来参加，一同向神来呼求复兴降临吧。不但为教会祷告，更是为你的牧区来祷告，为你的小组来祷告。难道你的小组不需要祷告吗？难道你的牧区不需要经历神的复兴吗？来向神呼求吧。我相信当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在神面前呼求的时候，神要按照他的应许亲自显明他的作为在我们中间。要持续为教会的复兴祷告。最后第四，要为得着媒体的天空祷告。跟你旁说，得着媒体的天空祷告。媒体是一个影响文化重要的平台。今天无论你怎么来看现今媒体的世界，很多人媒体已经失望灰心了，很多人对好莱坞都抱着悲观的态度，觉得那是充满罪恶充满黑暗权势的地方。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能够因为那是一个黑暗的地方我们就退缩不前了。想想看，耶稣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世界太黑暗就不来到世界上吗？耶稣反而选择道成肉身进入黑暗世界，为我们人类的生命反而带来了光明。同样，今天我们也绝对不要对神的工作失去信心。我告诉你，神应许我们在创世纪第22章17节里面讲到，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最后一句说，神说你的子孙必得着什么？仇敌的城门啊！今天我们都是在属灵里面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也承受同一个应许，我们必要得着仇敌的城门的。我们一定要来为美国的媒体的天空来祷告，求神能够差遣更多杰出的基督徒人才进入媒体的世界带来影响力。阿们。去年年底我们全家到纽约去度假，有一个晚上我们就决定全家去看场电影。那通常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在还没有看见正片以前，你都先看很多的预告片，不吗？我就常常每次在看预告片都很烦啊，就埋怨，哎呦怎么看那么久啊，还没看到真正的电影呢。 可那天一开始放预告片，我的心就被抓住了。第一部电影的预告片竟然是 Son of God， 神的儿子。很奇妙，他没有命名这个电影叫耶稣传。通常好莱坞都是讲耶稣，不愿意讲神的儿子。这部电影竟然直截了当的说神的儿子，而且预告片上演那一段就是比拉多问耶稣的话，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斩钉截铁的回答说，你说的是。哇，超有震撼力的，我告诉你，在那起哄。然后下一部电影 Noah 挪亚的故事，大明星大制作。哇，我已经不记得有多久好莱坞没有这么大手笔又这么忠实的描述圣经的故事了。然后年底有一部重新拍摄的十诫要推出，我看那个预告片越看越兴奋呢。平常师母一到电影院看电影从头睡到尾，可那一天看完预告片整场电影他用方言在祷告。我的女儿对说，妈你在干什么？她太兴奋了，整个就是整个程序在用方言祷告。这为什么我们决定在2月27号晚上，是在 Son of God 首映，在28号首映之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包下了 Mercado 一个戏院，一个厅，400个座位，我们一同来观赏 Son of God 这部电影。重要的其实不是一起看电影，重要的是整个教会成为一个代表 symbolic 的一个 act，象征性的行动，我们能够在电影院里面，我们要为好莱坞来祝福祷告。我们真的要求神差遣更多杰出的基督徒人才啊，进入媒体的世界。我深深的相信，就像当年以利亚在，还记得在罗藤树下灰心失望的情况，他求死啊，主啊不行，只剩下我一个人，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没有别人了，求你拿去我的生命算了。结果神怎么回答他呢？他说 No,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主说我为我自己留下了7000人，没有像巴利那个假神屈膝的。哈利路亚。同样的，今天正当我们对美国的媒体灰心失望的时候，神也照样要提醒我们说，嘿，不要灰心失望，我为我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哈利路亚。我们要为好莱坞来祝福祷告，为媒体的天空来祝福祷告，让我们在神的里面，有在神的国度里面为主大大来梦想吧。真的求神给我们伟大的梦想，你能够想象到将来有一天，当人们想到艺术、娱乐、文化，他们能够不再想到那些杰出的同性恋人士吗？今天我们必须要承认，同性恋人是非常的杰出的，我们不要再否认，今天他们最有影响力是因为非常的杰出。但你能够想象有一天人们想到艺术、娱乐、文化的时候，他们所想到的不再是同龄人，而是杰出的基督徒。就像我在弟兄特会讲，你能够想到将来有一天人们想要到影艺界出人头地，他们不再是去好莱坞，他们来到生命和灵粮堂。哈利路亚。要伟大的梦想，这个地方要成为培养人才的摇篮之地。哈利路亚。要为媒体的天空来祷告，若是我们能够掌握媒体，我们就能掌握社会的动脉。所以你要为优势来祷告，开播容易啊，持续下去很难，我告诉你，那才是真正的挑战啊。求神给我们智慧谋略，也求神赐给我们够用的资源。你们 弟兄姐妹，祷告是神所给我们打开仇敌城门的钥匙了。今天无论你说我们所面对的城门有多么高大，我们所面对的仇敌有多么厉害，你一点都不要害怕，因为神已经把钥匙赏赐给我们了。凭信心去打开吧。神应许我们说，我们在地上所捆绑，他在天上是要捆绑；我们在地上所释放，他在天上是要释放的。求神带领我们在今年大胆的梦想，但是要迫切的祷告，好让我们真的有经历神得胜的恩典。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在这末后的时代拣选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成为那影响世代的器皿。愿主的圣灵真的大大的降临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在今年真的是大胆来梦想，迫切来祷告，勇敢的行动，我们就能够经历你突破的恩典。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所面对的生活环境是如何，让我们手里抓住你给我们的钥匙，能够打开仇敌的城门，能够得着啊你所给我们预备的地界。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